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3月26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促成黑海航行安全协议，俄乌分别达成共识。
报告指出，中共是美国最大的军事和网络威胁。
川普签署行政命令改革选举制度。
参议员指控中共阻挠美国频谱拍卖，要求调查。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商务部3月25号发布公告，把70家外国实体列入更新的出口限制名单。这些实体来自中国、伊朗、巴基斯坦、南非和阿联酋，其中有42家来自中国。这些公司被认定为违反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并因此受到限制。公告指出，这些公司包括从事量子技术发展的中国公司，支持中共军事现代化的实体，以及向其他受限制实体提供产品的公司，像是中国的科技巨头华为。而中国企业赛号香港仪器有限公司和赛号上海仪器有限公司，因为涉及提升中国量子技术能力并存在军事应用风险，也被列入名单。其他被列入名单的中国公司包括航空计算技术研究所、南京春晖科技实业有限公司等。美国商务部强调，这些实体的行为已经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并要求相关方加强对美国技术和产品出口的监管。
周二，国会参议院商务、科学和运输委员会主席泰德·克鲁兹致信国家情报总监塔尔西·加巴德，要求调查中共是否秘密干预美国无线频谱的拍卖。克鲁兹警告，中共可能试图阻止美国扩大频谱拍卖权，影响美国在 5G、6G 技术上的全球竞争力。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计划重启频谱拍卖，并提供近31亿美元的资金，移除华为和中兴通信设备。目前，美国政府已禁止多家中国电信企业提供服务，并调查他们是否规避美国的限制。克鲁兹强调，如果美国落后，中共可能会主导全球电信网络，威胁国家安全。
根据华盛顿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的分析，近期中共控制的科技公司正试图招募被裁员的美国政府雇员。这些公司表面上是咨询或猎头公司，但实际上属于更大的隐秘网络，目标是前政府雇员和人工智能研究人员。这些行动主要针对川普政府推动的裁员计划，特别是那些拥有安全许可的联邦员工。外国情报机构包括中共长期利用招聘手段来招募间谍。中共情报人员可能伪装成智库或学术机构，针对现任与前任美国政府雇员，借此获取敏感信息。 FBI 警告，这种间谍行动仍在进行，并提醒美国雇员保护政府信息的重要性。
据大纪元时报周二披露，目前墨西哥毒品卡特尔正在逐步运用高科技装备，包括高级间谍软件、致命无人机和加密网络，使其变得更加危险。近日，在哈里斯克州进行了一次反毒品卡特尔行动中，当局查获了爆炸物、化学原料、战术装备和火器。在这次事件中，来自美国的萨尔埃迪纳在1月份被一枚自制爆炸装置杀害，事发地点位于墨西哥和德州的边界。萨尔埃迪纳的儿子是美国退伍军人，他表示这类战术类似于恐怖分子战争，包括卡塔尔之间为了争夺领土而使用无人机和自制爆炸装置。美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在1月份已经发出警告，指出自制爆炸装置爆炸的风险在增加。卡特尔已经开始获得美国军事级别的装备，包括装甲车、凯夫拉防弹背心和夜视设备，这使得他们的行动更像是小规模的军事行动。这一发展促使美国当局将包括西纳罗亚和哈里斯科新一带等多个墨西哥毒品卡特尔列为外国恐怖组织。
美国总统川普周二签署行政命令，推动选举制度改革，要求选民登记时提供公民身份证明，并规定所有选票必须在选举日前送达。这项命令指出，美国缺乏基本且必要的选举保护措施， 呼吁各州与联邦机构合作，分享选民名单，并加强打击选举犯罪。川普强调，此举可以确保选举公正性，并表示如果不遵守规定，将扣留各州的联邦资金。这项法案旨在达成的目标与国会共和党人长期推动的保护美国选民资格法案相同。共和党人认为此举可恢复公众的信任，而川普特别把重点放在邮寄投票上。他质疑这种投票方式可能不安全，并会招致舞弊。不过新的行政令也可能面临挑战，因为各州目前仍握有广泛的权力制定各自的选举规则。
川普总统25号签署行政命令，指示联邦调查局解密有关交火飓风通俄调查的文件。这一调查由 FBI 于2016年启动，旨在调查川普竞选团队是否与俄罗斯勾结干预美国大选。解密命令将涵盖2020年1月19号总统备忘录中列出的相关资料，但是不包括 FBI 于2021年1月17号提出删节的内容或依法需要保密的部分。川普表示，这次解密将揭示调查的真正内容。他强调，调查是政治武器化，并且这样的事件不应该在美国发生。FBI 在2016年开展的交火飓风调查，最初促成了特别检察官穆勒的任命。穆勒的报告并没有发现川普和俄罗斯之间存在刑事共谋。2023年，特别检察官达勒姆的报告指出，FBI 在启动调查时并没有足够的证据，并对其决策过程提出质疑，而这次解密将可能提供更多有关 FBI、司法部及情报单位的决策过程和争议，并让公众更清楚地了解调查背后的真相。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促成黑海航行安全协议，俄乌分别达成共识，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3月19号将会出现自去年4月份超级日食以来的第一个日食，北美洲等地区的居民能够看到这个天文景象。由于它是日偏食，人们有机会看到像一轮新月般的太阳在黎明时分出现在东方地平线，甚至会看到罕见的双日出。美国13个州的居民可以在3月29号看到某种形式的日食，越往东北的方向可以看到的日食就越深。而在美国东北部和大西洋中部的其他地区，日食的程度会比较低，在纽约市只能看到 21% 的日食，费城的覆盖率比较小，只有 11%， 而华盛顿特区只有 1.2%， 几乎看不到。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地区的居民还可能看到双日出，这是因为月球的轮廓使冉冉升起的太阳看起来像两个角从地平线升起。这种罕见景象只限于美国缅因州东北部、加拿大新布伦瑞克省的西南部和魁北克省的东部。
川普政府正在对一项价值420亿美元的宽带补贴计划做出调整，此举将让埃隆·马斯克旗下的星链等卫星互联网提供商受益。然而，一些州和联邦官员担忧，卫星互联网技术无法大规模、低成本地为美国民众提供可靠的网络连接。此前，拜登政府制定了宽带公平和接入部署计划，希望为每个美国家庭提供快速、可靠的家庭互联网服务。这项计划主要依赖光纤线路，虽然安装成本高，但使用时间可达几十年。在川普上任后，马斯克大力游说美国政府转用卫星网络，并获得了共和党的支持。然而，一些州政府官员和前联邦官员以匿名方式透露，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推广卫星网络的新政策存在问题。虽然卫星网络最初价格低廉，但长期费用较高。一位州政府官员分享内部数据显示，卫星服务在30年内将使消费者的成本增加 53%。维护成本也将增加一倍以上。
苹果公司周二宣布，将于6月10号到14号在线上举行一年一度的全球开发者大会 WWDC， 有望发表界面设计大幅改版的 iOS 19作业系统 以及 iPadOS 19、MacOS 16等系统更新，吸引更多的安卓用户。WWDC 25向所有开发者免费开放，将聚焦苹果软体的最新发展。今年的会议将提供开发者与苹果专家交流的机会，以及对新工具、框架和功能的见解。为了庆祝 WWDC 的开幕，苹果将于6月9号在加州总部 Apple Park 举办实体体验活动，开发者可以现场观看 Keynote 发表会和 Platform's State of the Union 活动，并与苹果专家进行一对一或小组形式的交流，还能参与特别活动。此外，苹果透过 Swift Student Challenge 学生挑战赛来支持新一代开发者。今年的申请者将于3月27号收到结果通知，获奖者有资格申请参加在 Apple Park 举办的特别活动。作品获得青睐的50名杰出获奖者将受邀前往加州 Cupertino 体验3天的活动。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本周，川普政府已经在沙特阿拉伯分别与俄罗斯和乌克兰代表团进行会谈，就黑海航行安全问题达成共识。这项协议被视为迈向更广泛停火的重要一步。请听报道。
白宫周二发布声明，宣布美国与俄罗斯及乌克兰分别达成协议，确保黑海航行安全，避免商业船只只被用于军事目的。根据声明，美俄会谈于3月23号到25号在沙特阿拉伯举行，双方同意确保黑海航行安全，禁止攻击彼此境内的能源设施。美国同时承诺将协助俄罗斯恢复农产品与化肥出口，减少海运保险成本，并改善港口准入及支付系统。此外，俄美双方欢迎第三国斡旋，以确保协议顺利实施。与此同时，美国也与乌克兰代表团进行磋商，双方同意共同确保黑海安全，防止军事冲突升级。华盛顿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推动战俘交换及被拘留平民的释放，并强调乌克兰应遵守能源基础设施不受攻击的协议。俄罗斯方面对此协议持保留态度。克林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正在分析会谈结果，并强调该协议的落实仍需观察乌克兰的行动。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则强调，俄方需要美方提供明确保证，确保乌克兰履行协议，否则俄方不会贸然签署新协议。此外，俄罗斯与美国的会谈中也触及更广泛的和平进程问题。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卡拉辛透露，联合国与其他国家将参与后续协商，以推动俄乌战争的和平解决。然而，乌克兰方面也对俄罗斯的立场表示质疑，并强调俄方应先展现诚意。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表示，乌克兰已承诺确保黑海安全，并期待国际社会的监督，以确保俄罗斯遵守协议。目前，这项黑海协议已被视为推动停火的重要一步。白宫强调，川普政府将持续推动相关对话，确保俄乌战争能够朝向和平解决的方向发展，而美俄双方仍在就联合声明的最终内容进行确认，并计划于近日对外发布正式声明。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根据美国情报机构周二发布的年度威胁评估报告，美国最大的军事和网络威胁仍然是中共。请听报道。
美国情报机构这份超过30页的年度威胁评估报告中，谈到有关中共威胁部分的比例最大，占了大约1/3，其余是关于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的威胁。报告说，近年来，中俄、伊朗和朝鲜之间的合作在更加迅速的增长，增强了来自这些国家的威胁，同时也对美国的全球实力和影响力提出了新的挑战。报告还说，共产中国仍然是美国政府、私营部门和关键基础设施面临的最活跃、最持久的网络威胁。 中共对关键基础设施进行预先部署，以便在危机或冲突期间进行攻击。报告举例提到了与中共有关联的福特台风黑客组织攻击。报告还提到了最近发现的黑客组织岩台风对美国电信基础设施的破坏，这表明中国破坏美国基础设施的能力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在不断增长。除了网络威胁外，报告还说中共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最全面最强大的军事威胁。中共军队可能计划使用大型语言模型来生成信息欺骗攻击，制造假新闻，模仿人物角色和进行网络攻击。报告发布的同一天，美国各情报机构负责人参加了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就美国面临的全球威胁作证。国家情报总监土耳其加巴德告诉情报委员会，中共是美国最有能力的战略竞争对手。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告诉情报委员会，由于不愿打击利润丰厚的中国企业，中共在遏制芬太尼前体化学品流入美国方面只做出了断断续续的努力。美国情报界的这份报告还聚焦中共带来的其他威胁。报告说，中共在几种关键材料的开采和加工方面占据主导地位，这对美国构成了特别的威胁。报告还提到中共对台湾的持续威胁。不过报告也提到中共面临严峻的国内挑战，包括腐败、人口失衡以及可能损害共产党在国内执政合法性的财政和经济逆风。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总统川普周二在白宫为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乌尔兹辩护，他表示针对乌尔兹的指责并不公平，并强调 Signal 群聊事件并没有涉及机密信息。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周二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力挺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乌尔兹。川普表示，我认为他们攻击麦克的方式非常不公平，他是一个好人，我们的国家安全团队非常强大，我们对也门胡塞叛军的攻击行动也非常成功。该事件源于大西洋月刊主编杰弗瑞·格德堡此前披露，他意外被加入一个由政府官员组成的 Signal 群聊，该群聊讨论了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打击计划。消息曝光后，引发舆论对政府官员使用加密聊天应用进行敏感讨论的担忧。对此，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威特表示， Signal 群聊中没有涉及机密材料或战争计划，并重申川普总统对其国家安全团队充满信心。此外，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斯也强调，该次行动计划已圆满完成。然而，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民主党领袖马克·华纳批评政府官员使用 Signal 讨论军事行动，并强调中共和俄罗斯正在试图入侵这类加密通信系统。他要求沃尔兹及海格塞斯辞职，并对事件展开进一步调查。另一方面，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土耳其加巴德周二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 Signal 群聊内并未分享任何机密信息，并拒绝透露任何细节。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也证实他曾在群聊中，并称 CIA 早已授权使用 Signal 作为合规的通讯工具。而该公司总裁梅雷迪斯·惠特克强调， Signal 具备端到端加密技术，是私人通信的黄金标准，并与 Meta 旗下的 WhatsApp 有所不同，因为不会收集原数据。针对此次争议，川普表示， Signal 是许多政府官员和媒体人士都在使用的应用程式，并非特殊通讯工具。如果涉及机密信息，那当然应该在战情室讨论，但这次的内容并没有机密信息。目前，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正在对此事展开调查，并关注 Signal 的安全性及审视未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的通讯方式。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关税将至， 欧盟、印度对美国降税示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3月26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万斯将访问格陵兰美军太空基地，听取北极安全简报。
美国关税降至，欧盟印度对美降税示好。
卢比奥将访问加勒比海，讨论能源和非法移民等问题。
韩国山火致数十死伤，四个区进入紧急状态。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白宫周三表示，美国副总统万斯和夫人乌莎万斯将于周五前往格陵兰，到位于格陵兰西北部的美军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听取北极安全议题的简报。万斯周三下午通过社交平台 X 发布影片说，很多国家威胁利用格陵兰的领土和水道来威胁美国，加拿大也威胁格陵兰人民，因此我们要去了解当地的情况。他还说，川普政府希望重振格陵兰人民的安全，认为这对维护全球安全至关重要。但不幸的是，美国和丹麦领导人常年忽视格陵兰，这对全球安全不利。我们认为我们可以改变方向。在格陵兰逐渐成为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争夺影响力的地缘政治热点之际，美国总统川普多次表达美国有意接管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并说格陵兰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美国国务院官员周三表示，国务卿卢比奥将于本周稍晚访问加勒比海地区，讨论能源安全、非法移民和瓦解跨国犯罪网络等问题。路透社报道，美国拉丁美洲特使卡罗内在简报会上告诉媒体，美国对于把古巴劳工，特别是医护人员送往海外的劳工计划的指控，也将成为卢比奥和加勒比海国家外长讨论的议题之一。根据路透社本月稍早看到的内部备忘录，一些实施投资型公民计划的加勒比海小国也可能面临更加广泛的签证限制。在能源方面，卡罗内也表示，华府将支持圭亚那和苏里南的石油生产，并希望在圭亚那和邻国委内瑞拉的领土争端中确保圭亚那拥有必要的安全。
北约指挥官吉伦表示，他们正在吸取乌克兰无人机战争中学到的经验，进行欧洲最大规模的防空演习。这次演习周四将在荷兰结束。北约新成员瑞典和芬兰首次参加国际防空和导弹防御演习，这是每两年举行一次的10天虚拟演习，共有15个国家参加，主要是测试北约对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的反应。大约有700名军人参加这次演习，包括英国和美国。演习中，军人将应对从和平到全面开战等局势转变，以及化学、生物、放射和核威胁等。美国总统川普质疑美国是否应该继续在北约中扮演核心角色。吉伦说，这种转变对欧洲而言犹如警钟，我们必须增加军事投资。他还说，如果我们投资军事，我们当然也应该投资防空。
遭战火蹂躏的加沙北部，周二爆发了罕见的反哈马斯示威，有数千人参与，要求停止与以色列的战争。示威者表示，要向世界发出一个讯息，就是要哈马斯永远离开加沙地带。其后，示威者被佩戴面罩的哈马斯武装成员武力驱散。CNN 形容，这是自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2023年10月份突袭以色列以来最大规模的反哈马斯示威。示威者在加沙北部的拜特希拉耶市游行，高喊哈马斯离开，我们要停战等口号。社交平台流传信息，呼吁位于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周三再次上街参加9个反哈马斯示威活动。在示威爆发的前一天，伊斯兰组织成员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以色列随即向拜特希拉耶市发出撤离令。上周二，以色列以哈马斯拒绝延续停火协议为由，恢复对加沙的军事行动。
韩国东南部庆尚道地区的山火持续燃烧， 最新数据显示，这起山火已经造成18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6人伤势严重，烧毁面积高达17534公顷。韩国政府已经宣布4个地区进入紧急状态。代行总统职权的国务总理韩德洙周三表示，动员一切人力和设备来应对史上最严重的山火。法新社报道，周末期间有十多个不同地点爆出火势，导致死亡人数进一步增加。上庆北道安东市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河回村也面临野火威胁，撤离居民。拥有千年历史的云罗寺建筑已被大火烧毁。随着山火面积扩大，流离失所的人数也大幅增加，共有27079人在临时收容所避难。气象预报预测今天稍晚会降雨，有关当局希望能有助于减缓火势。
中共加强对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影响力，引发马来西亚社群的关注。当今大马报道，国会上院前主席莱世耶丁周二召开记者会，说明曾收到一段提及马来西亚一段和平统一促进会的非政府组织影片，他担忧这个组织在大马散播共产主义思想，已经报警要求调查。与此同时，中共也将黑手伸进了台湾，中配网红亚亚刘振亚周二才因涉武统言论遭到台湾移民署取消一亲居留并限期离境。国台办官网周三上线就台独帮凶举报专栏，并且通报不查涉煽动分裂国家罪被判有期徒刑三年。台湾八七文化总编辑复查两年前进入大陆之后失联。陆委会主任邱垂正18号表示，中共把复查当作宣传样板，整个审判都是黑箱操作。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关税降至，欧盟印度对美降税示好，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即将征收的新一轮关税似乎不像外界所想象的这么严重，市场对关税的疑虑稍微缓解。周二，欧股三大指数收盘齐扬，美股四大指数大多收高。道琼斯工业指数微涨 4.18 点或 0.01%，收报 42,587.50 点，标普500指数上扬 9.08 点或 0.16%， 收在 5,776.65 点。纳斯达克指数提升 83.27 点或 0.46%， 收 18,271.86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下挫 32.89 点或 0.70%， 收 4,661.34 点。
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可能在几个星期内对进口铜实施关税，比原定决策期限提前几个月。纽约商品交易所铜期货延续涨势，再创历史新高。COMEX 周三铜货最高上涨 3.1%， 报新高价每磅 5.3740 美元。纽约近月合约今年已经上涨了大约 29%。川普总统曾说要对所有进口铜课征最高达 25% 的关税。二月指示商务部就是否对铜进口课征关税启动调查，并要求270天内提交报告。不过消息人士透露，相关决策预料会提前完成。自从川普一月暗示可能对铜征收关税以来，纽约铜价涨势更高于其他国际基准行情。本周纽约和伦敦铜价差创下新高，每公吨价差超过1400美元。
周二，纽约黄金期货上涨 0.3%， 报每盎司 3025.90 美元。黄金的现货价上涨 0.3%， 报每盎司 3021.88 美元。今年黄金已经上涨了超过 15%， 并曾在3月20号创下每盎司 3057.21 美元的历史高价。各界普遍认为，川普的关税政策将抑制经济增长，引发更高的贸易摩擦，并推升通货膨胀。亚特兰大联邦准备银行总裁波斯蒂克预估，今年年底前，美联储可能只会降息一次。RGO 资深市场策略师帕维洛尼斯说， 降息的几率似乎有一些消退。我认为整体来说，这对黄金这种通货金属来说仍然是非常有利的环境。我认为下个上涨水平可能在每盎司3125美元左右。投资人正在等待本周五公布的个人消费支出，以研判美联储的政策动向。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即将在4月2号实施新一轮对等关税，欧盟、印度递出了橄榄枝。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对于美国的一些贸易伙伴来说，关税并不是没有可能获得减免。请听报道。
川普誓言要在4月2号公布新关税措施，并称之为解放日。这番说法已引发外国政府向川普政府高层官员游说，以争取豁免。欧盟这周率先决定将对美国汽车的关税降至 2.5%， 以缓解双边贸易紧张局面。印度政府内部分析显示，如果美国实施报复关税，印度高达 87% 的对美出口将会受影响。两名印度政府消息人士透露，在与美国谈判的首阶段贸易协议中，印度正积极考虑降税，而为了防止关税冲击，日本、韩国与欧洲车厂快速提前出货，试图在4月2号之前销出，避免美国汽车关税。此外，川普政府还宣布，凡与委内瑞拉有能源贸易往来的国家，未来需支付额外 25% 的刺激关税。这项政策预计将波及包括中共、印度、西班牙与马来西亚等国家。英国金融时报披露，川普政府考虑分两步骤实施新关税，动用鲜少使用的权力，在对贸易伙伴展开调查的同时征收紧急关税。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川普政府官员目前正在讨论的提案，要让川普的对等关税建立在更强大的法律框架下，同时让川普能为计划中的减税政策筹集资金。报道表示，川普团队讨论中的提案包括启动所谓的301条款，针对贸易伙伴展开调查，同时启动罕见的紧急权力，在过渡期间立即征收关税。川普政府用来打击贸易伙伴的工具可能包括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或者是一项鲜为人知的美国贸易法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对贸易伙伴征收高达 50% 关税。还有近来讨论到的另一个选项，就是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该条文允许美国暂时征收最高 15% 的关税，期限可达150天。不过，川普政府尚未决定要采取何种策略，关税的目的也在变化。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川普总统周二说，他乐意削减对全国公共电台 NPR 和美国公共电视网BPS 的联邦资金补助，并形容这些资金是浪费。共和党内部分析人士强调，公共媒体存在政治偏见，认为这些机构应该靠市场竞争来获取资金，而不是依赖联邦资助。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周二公开表示，他乐见联邦政府终止对 NPR 及 PBS 的财政支出，并强调这些媒体机构获得的资金非常不公平。而由亿万富豪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斗志，据悉将于本周晚些时候审查这两家公共媒体的资金使用情况。共和党内长期质疑公共媒体的政治立场，认为他们的报道内容偏向自由派，未能充分代表美国社会的声音。众议院斗志小组委员会预计将举行题为《反美电波追究 NPR 与 PBS 领导人责任》的听证会，届时 NPR 总裁马赫与 PBS 总裁科尔格将出席作证。该委员会主席乔治亚共和党众议员葛林指责 NPR 和 PBS 在拜登笔电事件、新冠病毒起源及俄罗斯干预选举等议题上的报道存有偏见，并质疑其公正性与必要性。
目前 NPR 直接从联邦政府获得的资金占比不到 1%， 但透过地方会员电台的拨款机制间接可获得部分资助，而 PBS 则约有 16% 的资金来自政府，主要透过国会对公共广播公司的年度拨款，总金额约为5亿美元。反对削减资金的支持者指出，这笔经费对于地方新闻、教育与文化节目至关重要，尤其是对于资源较少的地区性电台与电视台。 PBS 总裁科尔伯表示，削减资金将对许多依赖联邦资助的小型电台造成生存危机。他指出，公共媒体不仅是提供新闻报道，还涵盖教育节目与紧急广播服务。例如 PBS 近期推出关于自闭症儿童的节目《卡尔的收藏》，展现服务社会的多元价值。 NPR 总裁马赫则强调， NPR 每周触及约4300万名听众，提供独立且免费的新闻内容，削减资金恐影响其公共服务的延续。目前川普的提议受到保守派的支持，他们认为纳税人不应该资助带有政治偏见的媒体机构。许多共和党议员也表示认同，称公共广播机构应该依靠市场竞争来获取资金，而不是依赖政府补助。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捐车小故事。家住弗里蒙特的陈太太把家里的一辆 Lexus 捐给了希望之声。
这辆车陈太太已经不常用，她本想拿去政府的环保局可以换取一些补助，但听说希望之声也有捐车后，就试着联系了我们。我们很快就和陈太太安排了取车时间。
陈太太是希望之声粤语台 AM1400 的忠实粉丝，收听电台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他开心地说，喜欢电台的每一位主持人。
当时石头啊、路桥啊、芬妮啊，还有黄静都喜欢了。
陈太太觉得这些主持人和嘉宾的想法跟自己的想法比较接近。他说，
我要跟我的想法比较接近吧，而且他们的分析，特别是路桥的分析，尤其跟我想的差不多。谢谢他们做得很好的节目，要我也会捐钱给他们，往后一点，现在先捐这个车啦，保持好的节目吧。
非常感谢陈太太对我们的肯定和捐助。捐车和捐款给希望之声是支持华语公共电台的最好方式，所有捐车和捐款的款项都将用于电台的运作和节目制作，造福社区，同时您也可以获得抵税省钱。
同时我们还有一条龙的二手车收购服务，符合同行报价，值多不少，免除您所有的后续烦恼。把车卖给希望之声，同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哦。
希望之声捐车和二手车热线855-578-0088 855-578-0088。
你也可以通过网上捐赠希望之声捐车捐款网站 donatecarsoh.org。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